那贾静思等于这个家族里面最长的一辈了。那么听到长孙媳妇死了，秦可卿死了，因为他在修道，对不对？前一阵子我们看到秦可卿生病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他的等于是长辈要做生日，所以在慧芳园里面曾经办了戏园子，大家看戏啊之类。那贾静就不回来，因为他在修道。那么修道的人常常觉得这种人世间的婚丧，不管是喜丧，对他都是干扰，因为他要清修，我们叫做清修，所以他就不肯回来。所以他认为他早晚就要飞升了，已经要变成神仙了，如何肯回家染了红尘，前功尽弃，所以就没有回来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人他们就开始由贾珍来料理。贾珍就变成，因为爸爸不在，贾珍就变成这个家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执行的一个人。那么贾珍见父亲不管，一发恣意奢华。好，这里面就说这个丧事办的是有点过分了，就让你觉得怎么花钱花到这个样子。可是一般现在反而是认为，因为贾珍其实心里很不安，就是他的逼奸儿媳妇造成的这个秦可卿的上吊死亡，所以他在丧礼里面其实有一部分像弥补一样，或者想掩盖什么东西啊，所以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只是一个所谓表面奢华的问题。所以下面你可以看他选棺木这个问题，一般人就找了一些杉木，都觉得不重用。那这个时候薛蟠来吊祭了。那薛蟠因为他们是皇商，就是专门帮皇家选择需要用的东西，大内用的东西，所以他就说他们家里面有一副板啊。其实民间有时候对于棺材这两个字可能很忌讳，所以他们就只说有一副板叫做墙木。那么墙这个字是船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说划船的那个墙啊，一个蒿一样这样的东西。所以墙木有一点暗示是说，人死了以后其实像渡彼岸一样，渡过一条河，就我们在也是佛教的概念，认为回头是岸或者渡过彼岸，所以就用了墙木这个字。出在黄海铁网山上，那铁网山当然也没有这样的山，那么只是作者杜撰出来，认为人怎么活最后难逃铁网。那么这个网其实是死亡之网啊，所以这里面作者当然有了一些暗示，就说这个木头做了棺材万年不坏啊，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寿材。因为古代的时候人土葬，那很讲究那个棺木的这种材质，那么大户人家通常从很年轻就准备那个棺木，每一年要拿出来漆过一次，好，非常非常讲究，几乎变成一种仪式一样在准备这个棺木。那么总是觉得这样子的话尸体会不朽，棺木也会不朽。那么他说这个棺木原来是义忠亲王老千岁要的，那因为他坏了事啊，注意他坏了事是说这个做官的人被抄家了，犯了法了，所以最后连自己为自己准备的好棺材都用不上。因为你犯了皇室的罪是非常惨的，所以这里面当然对比出贾家后来抄家也是如此，就是你连原有的那个为自己准备的棺木都用不上，因坏了事就不曾拿去，就不能用到这么好的棺木，那么现在还封在殿内。所以薛蟠家，就是薛宝钗他们家，其实是非常富有的商人。所以我们特别讲这个商，就是他们并不是做官人家，可是是皇商，所以自古以来那个政商关系就很复杂，就是你是替皇家去购买物品的人啊，等于是皇家指定的商人，所以这种皇商的身份他们手上都掌握着最好的商品啊，所以就是这个棺材放在殿内也没有人出价敢买，因为可能价太高了，所以如果你们要的话就抬来便罢，就是说用这个棺木。那贾珍就很高兴，就立刻叫人把这个棺木抬过来，然后看到这个棺材邦底皆厚八寸啊，就形容这个棺木的讲究，文若槟榔啊，那个细的木纹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味若檀麝，就闻起来那个味道像檀香木或者像麝香一样的，有一种香味。然后用手来敲的时候叮当如金玉，不像木头，像金玉一样的响亮，所以大家都奇异称赞。那贾珍就问薛蟠说价值几何啊，就是这个多少钱。薛蟠就说拿1000两银子来只怕没出去买啊，意思说你就是有钱你不见得买得到这么好的棺木。那么 大家都是亲戚，有什么好嫁不嫁的，就赏他们几个工钱就是了，就是抬来的工钱就算了。好，这里面薛蟠一向是这种纨绔子弟，家里非常有钱的，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讲话的方式，出手的方式，都表现出薛蟠的个性。所以大家注意，《红楼梦》里面每一个人物的出场，他不一定是主角，可是都不会违反他个性的特色。就薛蟠一向就是大辣辣的，然后根本不把钱财当一回事，因为家里面也有的是钱啊，就是很豪阔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贾珍当然就谢谢他，然后就立刻要人解拒胡妻。那这个时候贾政就讲话了，我们看到贾政就说，这个棺材非常人可想，就是因为过去人就觉得说，如果一个年轻人受邀，那不是那种老年寿终，又不是地位很高，你用到好东西其实是不好的，就是过去总是有这种观念，觉得这个对死者本身也不是一件好事。所以贾政就劝导说，要不要用上等杉木就好了，普通的这个棺材也不要用到这么讲究的这个东西。那贾珍恨不能待秦氏之死，好，这个又透露出来了，就是一个公公竟然觉得儿媳妇死的时候他也想死了。那当然这里面非比寻常啊，我们都看到里面有很多的隐喻的东西，所以他就不肯听贾政这个话，那么所以就坚持要用这样的棺材。那么这个时候秦可卿有一个丫头叫做瑞珠，因为秦可卿死了，她就自己撞柱子死掉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等于是殉葬啊，就是也看到秦可卿大概平常待人真的到一个惊人的程度，就是会有一个丫头到这个时候伤痛到触柱而亡，等于是也殉葬了。那么大家就以孙女之礼练兵，就把她当成秦可，因为秦可卿没有生孩子啊，没有生孩子，这个我们现在也不容易了解，古代的女性啊有没有子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讲先考或先批都是由儿子来出名的，所以过去的习惯就是一个女性如果嫁人了以后，她基本上她就没有她自己的名字，她只是比如说秦可卿就是贾氏，贾蓉的太太就是贾氏，那么她必须由儿子来命名去称先批或先考。如果这个女性没有生儿子，她连入祖坟都没有办法入，牌位上都没有名字的啊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古代这么渴望有男孩子的原因。就对于一个女性来讲，如果她没有儿子，她几乎将来没有身份啊，没有身份。所以这个时候瑞珠触柱而亡，那么至少她有一个表示说没有儿子，没有亲生的，可至少有一个义女一样，由义女将来练兵啊，然后停灵在慧芳园的发仙阁。然后另外一个小丫鬟叫宝珠，瑞珠已经死了，宝珠就看到秦氏没有女儿，所以甘心愿为义女，侍任衰丧驾临之任。那么衰丧这个礼节我们现在大概比较少，就是在起灵的时候他会用瓦盆摔碎瓦盆啊，叫做衰丧，就在灵前摔这个瓦盆，是由孝子或孝女来做的一个工作，所以衰丧驾临之任。那么这里面都在写丧事啊，所以我想这个丧礼因为是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的啊，所以我想第十三回也大概可以看到，借着秦可卿的死看到了一个清代十七世纪300年前的一个大的丧礼的这个状况。